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小猪可算醒过来了。可他对于刚刚发生的事儿，竟然一无所知。就是说自己眼前一黑，再醒过来，就已经躺倒在张国忠怀里了。听说人已经跑了，小猪竟然晃悠着站起来，拔出手枪就要往玉米地里边追，被张国忠给拦住了。这走路都打晃还追人，再者说这黑灯瞎火的，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边上哪儿追去？单台被人从眼皮子底下弄走了，现在再在这儿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三个人只能顺着路往团结村的方向走。刚走没多远，就看见远处有两束明亮的车灯逼过来了。哎呀，可算是有车了，这倒霉地方。小猪拍了拍裤子，横在土路中间就开始挥手。等车开近了，三个人才发现来的原来是一台大发，看牌照啊，应该是公安局的警用车，但是没装警灯，车身上也没喷漆。怎么样啊，人抓住没有啊？警车停在小猪跟前，柳东升从副驾驶座位上开门下来了，满脸的堆笑。王友善则从后座开门下来了，
早跑了，你们再晚来会儿人都到国外了。
小猪摔摔哒哒的一百个没好气儿，
这点才过来，亏你们还记得有我这么个人。
跑了？往哪儿跑的？
这一片。
小猪以自己为中心，回身用胳膊比划了一个120度角，
找去吧。
对了，刘大哥，我儿子看见了，那个人穿着蓝色或紫色的衣服，像是制服，还戴了帽子。行了，明白了。刘东升回身上车，抄起车载电台话筒。
老吴啊，老吴，我是刘东升，罪犯已经逃逸，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没过三分钟，柳东升冲着众人一招手，先都上车。就看这大发车原地挑头，飞一般的就驶回去了。
柳队，到底怎么事啊？我刚才看你怎么满面春风呢？
哎呀，这温强落网了，本来准备今天晚上突审的，听说你们还在这守着，我们是来接你们的，没想到他那个同伙真的会冒险回来。
落网了？怎么回事？他从309国道跑的。对了，你们见没见到孙大鹏啊？说是去买吃的，下午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对了，我得下去，万一他回来找不着人怎么办？
哎，抓住周文强啊，还多亏了那个孙大鹏呢。这小子在团结村发现了周文强，于是就想打电话报案，可是偏赶上村委会的电话坏了，他就骑了个摩托去派出所报告，结果半道上啊遇到我们社的卡子了，就直接跟布控的同志报告的。这小子立了大功了。
立功了？
哈哈，好啊，那挺好啊。
那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那小子没有驾驶证就敢骑摩托上国道，国道上可都是几十吨的大货车，别说是撞上，蹭一下他那小命就没了。正好赶上他报告的那个布控点的同志啊，是交警那边支援过来的，发现他无证驾驶，直接把这摩托就给扣了，说报警心切可以理解，无证驾驶的事儿就不追究了，可车得暂扣，让他自己先回去找个有驾驶证的来领车。而那小子不干呢，说没法跟亲戚交代，非要把车给切回去，正跟那儿撒泼打滚呢。陈大哥，我看这事儿也怪不得交警那边的同志，这虽然立功了，但是也不能让他无证驾驶再骑回去，万一出事儿谁负责呀？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先去跟大队人马会合。张大哥，这两天辛苦你了啊，以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等一会儿我安排车先送你们回去，孙大鹏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我回头去说说情，实在不行啊，我亲自把摩托车给他骑回去。
30分钟之后，大发终于下了土路，来到了传说当中的团结村。在村口，清一水10多台警车早就一字排开了，
花花绿绿的警灯闪成一片。
看来呀，附近分局派出所所有的大发车都调来了，就等着柳东升这车回来汇合呢。
杨大哥，我老王还有小猪还得参与搜捕，就不送你们回去了。等一会儿你就坐这车去宾馆，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天津再联系。好，等你的好消息。
张国忠跟柳东升挥手告别，然后柳东升就钻进了闪着警灯的警车，10多台警车开足马力向将军庙的方向呼啸而去。3天之后，在天津，张国忠一家人正在院里头吃饭呢，忽然就听到外头有马达声。
柳叔叔来了，
张义成已经能通过发动机的声音分辨出柳东升的警车了。不一会儿，柳东升果然跑到门口叫门了：“
老张，是我，柳东升。
怎么样，人抓住没有？”
张国忠光着膀子把柳东升让进屋里头：“
义成啊，快去拿瓶凉啤酒去。”“
哎，不喝了，不喝了，等一会儿还得开车呢，来杯水就行。”
柳东升把手包放在桌上，
这帮人不知道是不是真是神经病。哎妈，张大哥，我都晕了。
怎么了？那个周文强啊，的确是凶手，但并不是主谋。主谋啊，就是那个去将军庙拿单台的。这个人呢，还是没逮着啊。那天晚上，我们把将军庙附近搜了个遍，连警犬都出动了，也没找着他。当天晚上封锁了所有出山洞的必经之路，可到第二天都没结果。
哎呀，周文强是凶手，但不是主谋。这话怎么说呀？
哎，一言难尽呐。
柳东升也没客气，直接从盘子里边拿了根黄瓜蘸着面酱就吃上了。按照柳东升的话讲，那天晚上在破庙附近搜索未果以后，山东那边的负责人老吴就开始重点安排公路布控，而柳东升呢则立刻突审了周文强。通过审讯后得知，那个黑衣人周文强管他叫老大的，不知道叫什么名。这周文强被单位开除之后啊，不愿意种地，还欠下来一笔赌债，就开始铤而走险，加入了一个跨省的汽车盗窃团伙。作案目标就是以天津产的夏利小轿车为主。后来有一回，周文强正在那撬车的时候，被人开车的当场给逮住了。这个车主不是旁人，就是老大。当时啊，周文强曾经把这车主想打晕了之后然后跑，可是没想到反而被人家给制住了。本来呢，周文强以为这回完蛋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车主不但没把他送到局子里头去，反而问他：“你想不想一块发财呀？”啊，周文强一开始是半信半疑的，可是后来按照这个车主的交代，利用他以前跨省偷车的关系，把几个破罐子从天津运到山东，这车主果然如约给了他几万块钱。这下可把周文强给乐坏了，这比当偷车贼赚钱快多了，而且看上去根本就没风险呢。所以从那儿以后，周文强就开始管这人叫老大。但是让周文强没想到的是，这老大让他做的事儿 一回比一回离谱。到了啊，竟然要求他麻醉作案，就是从外头把活人给拐回来。虽说周文强就是个半路出家的二流子，没什么真大胆儿，可是架不住老大开的价高啊，越来越高。后来也就半推半就的干了。一开始他们作案的地点就在天津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有一个租来的平房里头，在那儿作案。怎么作案呢？周文强就发现这老大就是把那被吃了迷药的人平放在菜窖里头，然后就不管了，好像没干什么，反正就是把那菜窖门给关上。结果等第二天菜窖门一打开，那个人呢已经死了，而且浑身上下软塌塌的，好像骨头都没了。当时周文强就害怕了，跟老大说我不想干了。可这时候老大露出本来面目了，说你不该看的你都看见了，要么你跟我一块干，要么你把你眼珠子留下你再走。周文强哪敢呢，只好接着跟着人家干。最开始他们在天津频繁地更换作案的地点，基本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后来呢，老大好像是嫌天津这些房子达不到某些条件，就让周文强在周边的省市租一间山区里头的房子，而且提出了一连串租房的条件。一看到老大提出的这些条件，周文强就说，那我们家房子就符合呀，既能掩人耳目又省钱，咱就没必要去外边租了。于是这老大就亲自到周文强他们家去考察，还挺满意。打那以后，这两个人的作案地点就变成了周文强他们家。自从这两个人头一回作案开始，就特别的注意销毁线索。如果不是那天周文强丢东西，就坐公交车去郊区烧血衣的时候，那装血衣的那提包被小偷给偷了，办案的民警是很难把线索一溜烟查到山东来的。张国忠听到这儿就问他，知不知道那个老大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呀？好像是说往地上的铁管线里边放一些小个头的菜蛇，等到第二天人死了之后，把这些小蛇呀还留在铁管子里头，而用不了几天，这些小蛇就都会变成白色的。后来老大就问周文强，附近有没有什么废弃的土地庙什么的，周文强就把他领到将军庙那儿去了。这个老大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石台子和一个铁葫芦一样的东西，每当有一批小蛇变成白蛇之后，这老大都会把这些蛇给杀了，然后把蛇胆拿出来，再带着蛇胆去将军庙。 哦，
听柳东升这么一说，张国忠忽然之间就全明白了，原来这个人在搞求耻的速成班啊。
不由得就想起了东晋时期双槐子用求耻之胆炼丹的传说。因为畜生修仙的周期是很漫长的， 尤其是像球尺这种东西，没个百八十年它成不了形。在东晋呢，一条大一点的球尺最多曾经炒到过纹银3000两，其稀有程度可见一斑。如果说要拿这东西的胆来炼丹，你就算有钱很可能也买不着货。没想到这位号称老大的竟然发明了这么个残忍而且缺德的招。
什么招？
用活人的怨气来速成求耻。这怨气和阴气都是有助于畜生修仙的条件。如果把人放在阴气强烈的点上，让小蛇爬到人的身体里头去，那么这个人死的时候大阴加大怨，就可以把求耻的修成速度提高成百上千倍。看来啊，那些死人骨头上参差不齐的刻的花纹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字或者是符号，那些死者的尸骨也不是什么盘龙骨，那纯粹是让长虫钻进活人的身体里的时候给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开始柳东升身上中的离奇的倒眼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7条小蛇分别从人的7脉进入人体，而这个人当时是被麻药给迷昏了的，身体没有知觉，只能在小蛇的啃咬之下慢慢的死掉。魂魄是属阴的，之所以能够牢固的存在于活人的身体上，就是因为肉身有阳气，阴阳相合。如果人身上的阳气渐渐减弱，最后消失了，而小蛇们又恰巧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活人体内活动着的话，那么这个活人的3魂7魄死了之后就会附着在有阳气的小蛇的身上。当这些小蛇从尸体里头爬出来钻到地下一段时间之后，附着在小蛇身上的那3魂7魄就会回到死者身上。可是这时候魂魄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如果在此时此刻把这人的骨骼从他的体内给蹬出来的话，这魂魄呀就会自行分散去寻找被抽走了的骨头，这样就形成了魂魄分离的现象。之所以这老大在扔那些骨头的时候把骨头都用锡纸给包着，就是为了让魂魄永远至少是在头七之前找不着这些骨头。这锡是属于金属，锡纸可以隔绝阴阳，这么一来3魂7魄至少在头七之前不会重合，也就避免了这冤死的人变成恶鬼给杀人者找麻烦了。现在看来这老大好像真的是在学东晋的双怀子用求尺的胆炼丹呢。
他想干嘛呀？难道是想成仙？
张国忠心里边直嘀咕，成仙与否毕竟是传说，可是九尺之胆有剧毒，这可是事实啊。
这种丹药正常人吃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根据周文强的供述，他也试探着问过老大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老大有什么亲戚朋友得病了，需要这个来治。
那个周文强有没有提到山上石柱子的事儿？
张国忠忽然想起双塔山阴阳倒转的怪现象来了。
有，
自从那老大隔三差五从周文强家往将军庙跑之后，周文强为了拍老大的马屁，就介绍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近道，还亲自把这条近道上的荆棘都清理了。这老大在去那条近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石柱子了。按照周文强的供词，发现石柱子之后，老大就怀疑这山里头有古墓，想顺手给偷了。可是勘察了几天却没动手，而是开始在这两根石头柱子上动手脚。
那他们到底盗不盗墓啊？
这时候张国忠心里都明白了，看来自己当初怀疑的没错，这山里头果然有古墓。那两根石头柱子就是某种古代的阵法。这位老大呀，肯定是看过那个李万山的天荒岩典，要么就是自己琢磨出了差不多的法子。所谓在石头柱子上动手脚，可能就是把那个超级大的球尺给钉进去，用的什么原理虽然暂时不清楚，但是这么做能够让双塔山阴阳倒转是肯定的。阴阳倒转，阵法失效，再进古墓就跟下自个儿家菜窖没什么区别了。
到了能不到吗？贼不走空啊。哎呀，据那个周文强交代，他们那个老大呀，知识还挺渊博的，盗完墓之后啊，说那是汉朝蓟北王刘宽的墓，外头那两个石头柱子是防盗用的机关，叫什么双啊，对了，好像叫双塔阵，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蓟北王双塔阵，
哎呀，这帮王八蛋，放开法律不法律的咱暂且不谈，人家古代人连个电钻都没有，在山上修个墓他容易吗？几十年修的墓，保存了几千年，容易吗？他们可好，炸药电钻齐上阵，不到一宿给弄得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人家都死了，你就不能让人家在地底下踏实躺几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过据着周文强交代啊，他们盗墓的时候破坏不算严重，拿的东西也不多。盗墓的事儿我们交给山东的同志审了，估计啊已经报上去了，考古队啊很快就会去抢救文物。老刘啊，你也别太累了。哎，没事，挣这份工资就得受这份累，习惯了。我还有事，这案子你没少帮忙，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政府感谢你的协助。
说到这儿，柳东升笑呵呵的敬了个礼。
我还有事，不打扰你们吃饭了。什么谢不谢的，再坐会儿啊，着什么急啊。二丫，快把桌子收拾了，一成啊，从冰箱里边拿个凉西瓜。
一天之前，在山东省105国道的出省处，一辆搬家公司的车停在了栏杆前，几位布控的民警立刻上前阻拦。
你好，请出示你的相关证件。远红搬家公司，
一位姓刘的民警警惕地绕着这台130卡车转了两圈，车后槽里边没拉什么货物，只有几条粗麻绳，驾驶室里头坐着三个人，司机一个职员，都穿着工作服，
已经脏得不成样了。旁边有一个戴墨镜的，好像是客户。除了司机以外，其他那两个人好像都在闭目睡觉呢。
你好，请出示你的证件。
刘警官冲着戴墨镜那个人就敬了个礼。
俺没带身份证，都是家门口，带啥身份证啊？
你是本地人呢？家住哪儿？
俺就是那边王屯镇的，俺表姐就住前头的杨家岭镇，家里边洗衣机、沙发、大衣柜都不要了，说给俺，俺这不找车去拉呢吗？来回俺觉着俩钟头的事儿，哪儿寻思带身份证啊？
哦，刘警官低头想了想，也确实，从王屯开车到杨家岭也就一个多钟头，于是就冲着司机摆了摆手，
行了，过去吧。你，中间那个，别睡了，醒醒，跟司机说说话，避免疲劳驾驶。
啊，哎。
中间闭眼睛睡觉的工人伸了个懒腰，用手一个劲儿的揉眼睛。
走吧，下一辆。
民警的手势当中，130卡车缓缓地驶离了检查点。驾驶室里，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工人又闭上了眼睛，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OK，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谋杀后裔》第三季的结局篇第51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清雪故事》。